大家晚上好。很快哈，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个学期佛在人间的课程。这本书其实是页数不少的，这本书哈。那我们上个学期上到第七章啊，上到第七章。那这个学期呢，从第八章开始，以我们的周数来看的话，不晓得能不能上完。上不完的话，就是下学期可能还要补几次这样啊。那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的第八章啊，它的题目是佛法是救世之人。大家有拿到讲义吗？那这一篇文章是这一本书最长的一篇文章，不过它的内容，浅者见浅啊，深者见深，它并没有很明显的在谈人间佛教，但是它里头所说明的内容呢，却包括了很多，导师。就是提倡人间佛教应该要实践自利利他的一个原则啊，所以这里头有一些内容其实是阿含经的一些修行的要领啊，那也是有提到菩萨道的一些修行，所以这一篇文章虽然很长，但是它的文字很浅白啊，也非常非常的实际。所以如果说大家要提供给别人哈，我自己觉得你要提供给一个没有学佛的人或者是初学者，想要了解说我们佛法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利益，这一篇文章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篇说明哈，虽然是长了一点，但是它确实是非常详尽哈。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那就慢慢来看这一篇啊，佛法是救世之人。那这一篇文章导师在注脚，大家看注脚一啊，民国52年的时候，那还有58年的时候，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讲述的。那虽然其中一个地方在香港他用的题目不一样，但是内容都大同小异，所以导师就把它合起来，那把它修订成这一篇很长的一篇文章。那我是蛮喜欢这一篇文章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内容，第一页的内容总说。其实如果大家有佛在人间这一本书，你去看它的目次，这一篇文章它只有两个主题，只有两大主题，就是第一页的最下面标题一，有没有人间相互引起的忧苦之救济，有没有就是人间啊，人与人之间人世间互相引起的忧苦的一种救济的这种方法。那第二在哪里呢？第二其实是在蛮远的，在24页吧，24页还是25页的地方，24页，24页的中间有一个标题二，有没有？身心充满忧苦的解脱。所以第一个标题呢是谈人间互相引起的忧苦，就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人跟社会，人跟国际之间啊，国际与国际之间啊，国家与国家之间，就是人间相互引起的忧苦。那24页呢是谈我们个人的身心忧苦，个人的身心忧苦。所以在导师的铺陈里面就只有这两大主题啊，但是它里面分了非常多项目啊。好，我们先来看总说第一页的地方。那这是因为导师的他的一个开示，所以他开头呢也有这种开场白，就是称呼诸位长老法师善友。那在那个年代呢，导师是形容为动乱的时代，所以我想在民国52年那个年代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我不知道了哈。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是导师形容的是应该是蛮贴切的哈。那个时代是动乱的时代，那能有因缘大家共聚一堂，介绍佛法、宣扬佛法，这是三宝的加倍。所以对于三宝，我们首要要崇敬跟感恩啊。那其实，在我们北传呢，大乘佛教的习惯呢，就是我们每次上课不是都先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不对？那是我们汉传或者是说我们在台湾的一种习惯。如果大家有去参加南传哈，南传或者是泰国，他们不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他们是念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开始的时候啊，虽然也是念三遍，但是他们是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所以导师一开头呢，也跟我们说，那三宝对我们的护念啊，很值得我们崇敬跟感恩。好，再来我们看试题。佛法是救世之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刚开始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这一篇文章，会以为是导师立的哈。但是其实这个题目呢，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来的啊。那佛法流传人间千百年来，受到我们的崇敬跟信仰啊。那到底佛法的意义在哪里？那所以孙中山先生这句话扼要的啊揭露出来。那导师说，佛法提倡佛是以慈悲为本，那慈悲就是仁啊，就是仁爱，所以以慈悲心来救济世间的苦厄，所以称为救世之人。那简单说了哈，如果再要再救世之人要再简单一点的话，其实就是救世观呐，就是佛教的救世观。因为天主教、基督教他们也有救世的观念，对不对？那佛教呢，有自己的救世观。那佛教的救世观就是底下导师要跟我们开示的啊。这句话非常的正确，而且内容却需要详尽的来解说啊。那佛法到底如何救世啊？所以导师分成两部分来谈，就是我刚刚介绍的两个标题啊。第一个是重在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忧苦的解脱救济。第二呢，就是自身所有的忧苦的救济。那佛法以救济众生为他的目的啊，能免除一切苦厄。那所以呢，因为我们有情啊，我们人类是活在人群当中的，所以除了自己能够解脱以外呢，我们也要有办法在群体当中得到解脱啊。在这两方面呢，去获得这个佛法的这种救世啊的说明呢，才是真正圆满的一种理解。所以我们通常呢，在佛法在谈个人解脱跟人间群体的解脱，这是两方面的事。所以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哈，像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在印度自己成道，请问自己成道是不是个人解脱？是不是？是不是个人解脱？是吗？哈，佛陀也开示很多佛法，让众生自己修行解脱，这个也是个人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还要创立这一种群体的和合的僧团？啊，主要就是他要建立这个僧团呢，不是只有为了个人的解脱，而是为了呢佛法能够传承下去。因为个人的解脱，他再怎么样的伟大，他死了，他入灭了，就那个教法就会慢慢就不见了，对不对？那所以不管一个人再伟大，再就是能力再伟大都好呢，他一旦舍报呢，他的光芒就会随之入灭。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一种教团啊，这种群体呢，就是建立的很好的制度的话，那这种制度呢，它就能够代代相承下去，能够不断的培养人才，能够让这个佛法呢注持下去。所以在我们的僧团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导 的方向来看呢，就有这两方面了，一个就是自己的解脱，一个就是群体的解脱啊。因为我们不可以离开群体而生活，我们不可以离开社会，不可以离开人间，不可以离开地球而生活，所以我们必定要面对群体的相处的忧苦。那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忧苦，那我们就要有佛法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解除。请问大家，我们再好的兄弟，再好的夫妻，会不会有忧苦啊？会不会有相处的忧苦？会，对不对？我今天看那个新闻，又是家族在争什么了，对不对？这种世间的纷扰，就是经常都有。有一些有摆在台面上、报纸上，大家晓得，有很多其实是在私下的，对不对？没有摆到台上。所以人间的这种忧苦，我们自己能够解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如果能够帮助众生、群体或者是社会、国家，大家都能够呢成为一个人间净土的话，这个才是终极的目标啊。所以这一篇文章它就是能够开示这两方面的一个忧苦的解脱啊。导师先从人间的来谈啊，人间大家互动引起的忧苦来谈，然后慢慢才进入到个人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刮胡一的标题啊，佛法的宗旨其实是度一切苦厄。那这句话其实是出自于什么啊？心经，对不对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所以佛法的宗旨就是要度我们的苦厄。好，请大家看第二页。我们的教主释迦佛在2500多年前的印度成佛说法，成立了佛教。那所以佛陀弘扬佛法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信佛想要解脱的目的。所以别人问我们说到底学佛有什么意义，其实你问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解释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了解真正学佛的意义呢，其实就是佛陀弘扬正法的目的。你倒过来嘛，我们从佛陀传呢去了解，诶，佛陀为什么他要弘扬正法，建立僧团，他的目的是什么？要自利利人，对不对啊？那这一个才是我们学佛的终极目的啊。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学佛目的，就从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自传去了解啊。扼要的说，只是为了人类的忧苦困厄啊。我想问大家，人世间啊有什么忧苦困厄啊？有什么？有什么忧苦困厄吗？啊？生老病死 ，OK， 自身的啦，哈，自身的有生老病死的忧苦。那别人的生老病死会不会影响我们啊？会呀，如果是亲人的话，对不对？影响蛮大的呢，哈。那所以除了老病死以外呢，在阿含经还有提到说，佛出现于世间有两个理由，一个就是老病死，一个就是众生有贪嗔痴。这两个理由啊，那贪嗔痴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止息贪嗔痴，所以众生就不断的轮回啊。好，我们往下看，自己要求解脱是自利，想要帮助别人解脱就是利他啊。那自利利他主要的意义，就如《心经》所言啊，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那这个就是佛法最主要的一个自利利人的目的啊。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二段。人生它其实不管怎么说都有相对的意义啊。不过我们也不能否定，就是人生有说不尽的忧苦啊，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啊。只是多跟少，强跟弱而已，对不对啊？那世间无处不是充满忧苦的， 就人类来说，最严重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残酷的斗争。当然这个残酷的斗争哦，有时候是比较严重，就是战争啊，勾心斗角啊，打架啊。但是人与人之间有很多残酷的斗争不是表现出来的，对不对？有很多残酷斗争是叫笑里藏刀的那一种斗争其实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大家好像活在同一个家园，同一个公司，同一个什么，但是其实那种明争暗斗啊，让人疲劳，对不对？所以其实人与人之间严重这种忧苦多得很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过去曾有这样的传说啊，就是印度来了一个法师，在中国逗留期间，有人就跟他夸耀说中国的文化多悠久多伟大啊，取出这个二十四史来为这个证明。这个印度的法师呢就拿起这一部二十四史来秀一秀啊，他说全部都是血腥味而已啊，没有什么光辉可言。那因为历史本来就是充满残杀斗争啊，那只有中国而已，对不对？每一个民族都嘛有啊。那虽然是讽刺啊，但是却是真有它真实的意义啊。所以因为二十四史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哈，它就是记载中国历代就是很真实的一种你争我夺啊，互相残杀的一种记载啊。好，那这个是过去的传说。那往下呢，导师又举了最近啊，导师在报章上看到的啊，这个新州应该就是新加坡啦啊，新加坡。那有阅读到这样的记载哈，就是有一个外国人在研究整理这个历史啊，国际上的历史。那他认为数千年只有250或者是260天是天下太平的，其余的日子都在战斗中过去。那导师当然说，其实啊，实际说起来这200多天也未必是真正的太平，对不对？小型的斗争杀害还是到处都有啊。那所以没有被记录历史的还很多啊。所以世界上各式的不同的苦难很多，战争只是一类。那人类常在担心忧闷苦恼中过去，难得有真正的平安。那我想因为这一章主要是要谈佛法的救世观嘛，所以一定要先把人间那充满忧苦的一面呢给大家说出来哈。当然大家看到我们往下看哈，大家不要说为什么好像感觉佛教很悲观哈，不是的，因为先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苦，然后导师呢才会带领我们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苦啊，所以要先了解这个苦的面貌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段。说到众生的苦厄呢，有当前的，也有当前的苦厄，也有呢苦厄的无限延续。大家可以在当前那边写一个一啊，在苦厄无限的延续写一个二。因为有这两类有这两类。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不单是现代忧苦很多，过去早就如此啊。那如问题不能解决，那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大同的时代。导师有时都会用这个孔子的用词啊，这个大同时代就是理想的社会嘛啊。人类的苦厄还一直的延续下去啊，所以这个虽然在孔子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一种理想世界，但是从那个年代的忧苦一直到现在我们来看，忧苦还是没有什么解决的彻底解决的方法啊。再来，人世间如此，每个人自己也是如此啊。 不但当前的自己现身，过去早也如此啊。所以在苦厄的症结啊没有解决之前，大家把这个苦厄的症结要圈起来哈。未来还是一生又一生的无限延续下去啊。在一生又一生当中，虽然也有比较好的时候，如生在天国或者是富裕人家啊，但没有脱离苦厄，终究还是在忧苦当中过生活啊。我们先把这一段介绍完啊。人类历史的延续或者是个人生死的流转，苦厄不只是现在，过去也是如此，未来也会苦下去。所以为了现在未来，那不能不探求一个解脱救世之道，那佛法就是这个方救世的方案啊。问题在于人类肯不肯去实践。所以最后这句话其实导师有讲出这个苦厄的症结啊，苦厄的症结，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实践佛法。那当然具体的方法还是在后面会谈啊，具体的方法会在后面谈。那刚刚下午有一个小孩子来找我啊，就是找我皈依啦。那看小孩这个年轻人啊，就是很清秀，一表人才，从外国留学回来，但是现在开始身体很糟，就是在洗肾啊什么的啊，很。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知道你现在的苦哈是怎么来的吗？”他拼命点头。其实我们人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要受的苦哈的来源是什么啊？很多时候是自己做的，对不对？自己做，然后现在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接受。但是即使我们知道很多原因是由我们自己过去不长进、愚痴而造的，但是我们现在在承受的时候，有心甘情愿吗？有没有？没有啦，如果有的话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哈？有的话这个人哎呦不用来听课了，你们回去睡觉吧。所以在其实我觉得人世间啊，很多众生都是如此啊。我们当然知道现在自己的结果很多是我们自己所制造的果实，以前的因很清楚是自己造的，现在要承受这个果。但是我们在承受果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坦然啊，淡然面对啊，都是充满抱怨或者是充满怨恨，所以我们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对不对？不只是影响自己的心境，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家人朋友。所以这种忧苦，如果说我们没有早一点啊，有福报早一点听闻佛法的话，其实有很多道德行为啊，我们其实是不晓得说，原来预防胜于治疗更好，对不对？不用走那个痛苦的路。其实我觉得佛法的道理很好，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呢没有办法去接受啊？因为我不晓得台湾的以前的情况有没有这样？像我们在马来西亚哈，很多年轻人他。因为我们那个马来西亚的国家不是很富裕，或者是说很大家都知道嘛，我不讲了哈，国那个政治的等等啊，那但是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华人啊，那小孩子很年轻呢，他们就感受到很多这种人生的苦啊，很年轻就有这样的机会感受到啊，所以在马来西亚很多大学啊，很多年轻人的地方，他们在推广佛法也蛮多年轻人愿意学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年轻人能够早一点能够有这样的福报接触佛法的话，那在学校或者是进入社会呢，才不会制造那么多忧苦的因，那长大成年过后来接受这一种苦果啊。那所以我觉得佛法那么的好哈， 那应该要好好的大家帮忙介绍出去啊，嗯，至少我们的家人要把他渡回来啊，嗯。好，那我们来看第三页。那这里提到人与人之间啊，人间相互引起的忧苦啊，刚刚是第一个主题，就是佛法的宗旨是度一切苦厄，对不对？现在是第三页，是第二个主题啊，世间苦厄的问题所在。嗯，这一篇文章哈，它有一点特别，就是整理的人哈，整理的蛮好的，就是他每一个topics 啊，每一个标题下面呢都有几项几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你可以在空白纸啊，哪一张空白的纸去填它的，去写出它的项目啊。比如说人与人相互引起的忧苦，第一点就是在第一页嘛，对不对？第一点就在第一页啊，就是你要先了解啊这个佛法的一个宗旨。度一切苦厄。第二个呢，就是世间苦厄的问题所在啊，有没有啊？那第三个在哪里呢？在很远哦。第三个在第六页，第六页，大家看标题“刮胡国之山”有没有？问题的分析与推究有吗？那还有哦。第四，我们去找一下啊。第四在哪里呢？第四啊，没有国，要看国字大写的，在14页，14页有没有？哎，刮胡寺佛法救济世间苦厄的原则，这个是原则而已哦。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在刮胡五在哪里啊？23，哎，对，23最上面，人世忧苦有待佛法的救济，有没有？哎，这个就是到这里，就是第一个主题，有这五大项目来谈，它分五个小节来谈，那五个小节里面又分很多个的哦，所以如果说大家能够拿一张空白的纸填齁，它可以填出一个脉络图来啊，可以写出一个脉络图来啊。那我先讲啊，那接下去有时间我再做一个脉络图给大家看啊。那最好是大家能够自己有空的时候把它腾出来啊，把那个项目腾出来，你到越到后面呢，你就知道说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哪一些。好，我们回到第三页啊，回到第三页，世间苦厄的问题所在啊。好，我们看第一段，人类的世间，说起人类的苦恼，形形色色，难以估计啊。那为什么如此忧苦？忧苦又从哪里来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了解，而且去想办法去解决它的。那导师举了一个例子很好哈，他说像地方的土匪出现，为了治安，那当然要去剿灭他，这个字就读剿哈，剿剿剿剿啊，剿灭他就是消灭他们，但是要消灭之前当然要去探得他们的行踪啊，或者是他们那个所走的路线，或者是有什么人窝藏他们啊，或者是带这些匪徒推销赃物，了解了种种的情形，才能有效的加以消除他们。那我们人类固有说不尽的忧苦也是这样哦啊，忧苦是依什么而存在？要先了解。那如果知道忧苦的来源，忧苦依什么而生根？那就才能设法解决它，去除它。所以这个忧苦的来源就是极地的，一般我们讲，对不对啊？苦跟极嘛，你了解了忧苦的相貌，接着就要了解忧苦是从哪里来的啊。有些人自己 本来是没什么事的，但是他因为呢看别人看不顺眼，他其实生活得很好哦，但是他因为有看别人看不顺眼的这种习气呢，其实他整天也忧苦的，但是他忧苦比较不是那么不是说没有的吃啦，没有的穿那种苦，他是自己的情绪呢在忧苦自己，有没有？让自己的情绪呢在控制自己，那这一种忧苦当然也算是忧苦了啊，不一定是说没得吃没得穿才是忧苦啊，因为每个人承受忧苦的那个能耐是不同的啊，有些人拿五斤他就觉得很重，有些人拿五斤他觉得好像是拿一本书一样啊，所以忧苦不管是如何，但是每个人有忧苦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忧苦虽然很多，归纳起来有两大类。那你看下面它又分两项哦，所以你可以在这一个世间苦厄的问题所在呢，又再画两个出来，一个就是挂乎一，一个就是挂乎二啊。那忧苦有这两大类，一个就是个人、家庭、国家、全世界、人类而生起的啊，因为这种人与人之间而生起的啊，第一种忧苦。第二种忧苦在哪里呢？在第四页中间挂乎二，有没有？对于身心，对于自他啊，就是众生人类，或者是自然界啊，就是物质跟我而引起的苦。所以一种呢是社会，就是个人、国家啊、家庭、国家、世界。那一种呢是自己身心的这种缘起啊。那所以待会大家留意这两类啊，这两类。好，我们来看第一种忧苦，第三页啊，先从问题的形式来看，再来从问题的根本来看啊，先来看问题的形式。那这里导师是举了孟子所提到的一句话啊，就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啊，那依之推论呢，就是家之本在身啊，就是在于个人。那所以大学呢就提到自身治道啊，大学的治道呢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有这个次第啊。那别是呢下面就开始解释身啊，先解释自己。那有了自己就因自己的存在而忧苦啊，众多的忧苦有些是跟别人无关的，纯粹是个人身心而引生的。那这个大家有吗？有没有？哇，静静的不错啊，意思说你们是没有啊。纯粹自己身心所引生的会有的。我讲一个笑话啊，我这一次过年哦，回去老家过年，我回沙巴过年。我虽然是出家，但是我以前在高中哦，我的人缘蛮不错的，所以我的高中同学呢，就邀我去跟他们聚会。因为他们看到这样的形象就很惊讶，有一些人。那但是没关系，他就是跟在学校这样对我啊。不过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了，第一句话。你知道大家在问什么吗？因为我们很少见面啊，很久才见面一次。第一句话呢，我们就问说：“哎，你现在看书哈，有没有这样子拿着来看啊？”哎，我以前哈，我还没有超过40岁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这种是什么状况。但是现在呢，我们同学大家坐起来第一个话题是谈这个，我们大家都笑翻了，你知道吗？因为不管是男的女的啊，那以这种随着年龄而身体变化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慢慢的要去适应它，要去适应它。所以这一种苦当然跟苦难啊，战争的苦难当然是不一样，但是这种身心引起的苦，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那经历的时候，有些人是逃避，不要去面对它。但是实际上，我们逃避， 终究还是要自己去面对的，对不对？啊，那只是我们应该要换一个心态，我们如何去跟他适应，如何去跟他相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体本来就是不断在变化啊，那我们慢慢的适应它，就会让它能够呢维持更好的一个状况啊，因为身体虽然是无常会老病死的，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善用它，对不对啊？如果不好好善用它，那也是到最后也是骨灰一堆而已啊，太浪费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家，个人与个人的聚合啊，因为共同的生活成了家庭。那家庭就有种种的成员。俗语说：“相见容易，相处难啊，别时容易，见时难。”为什么说别时容易，见时难呢？啊？你说相见容易相处难比较好理解，对不对？但是第二句呢，别时容易见时难，它跟后面那个是刚好倒过来，对不对？前后句的意思好像倒过来嘛。第一句是相见容易，第二句是相见难嘛。那你们觉得两句有什么不同吗？啊？第一句是相见容易相处难啊，那第二句是别时容易见时难。第二句比较有点像是好像是分离的时候是吗？爱别离苦哈，分离的时候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那所以第一句呢是什么苦？变成会苦。相见容易相处难啊，那第二句是别时容易见时难，那总之啦哈，在家庭的相处，眷属之间难免有家庭的问题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那所以也就有家庭发生的忧苦啊，所以我们要观这个世间的苦啊，真的从自己的身上往我们身边的人慢慢这样推，其实真的观察起来啊，我们好像每天都在忧苦当中呢，只是看是哪一种苦嘛，八苦里面是看哪一种啊，对不对？看你哪一种。好，我们来看国家，请看第四页。家与家的聚合成为社会啊，组织成国家。庞大的国家组织对内的和平教化繁荣难免有治理上的问题跟困难，也就造成了国家的忧苦。那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啦哈，不管是其实啊，我最近有看到好像导师的这篇文章哦，导师说如果一个社会啊，就是一个国家大家的那一种文化水平很高啊，其实他的那一种问题相对的也会比较低的，对不对啊？比如说这种人文道德啊，比如说我不犯五戒，这种儒家很多也有嘛，对不对？不犯五戒，诶，这种人文道德如果说这个国家很多人啊从小都有这样的观念的话，根本睡觉不用锁门，对不对？没有人偷盗嘛，也没有人去犯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在人文道德观很高的这种国家，相对的他的犯罪的那种也就比较少哈。当然，现在这个现况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啦哈，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先进的国家，他们虽然没有这种比较粗糙的罪恶，但是他们有很高级的罪恶，对不对？很高级的。你根本不能发现他的罪恶。那这一种其实在我们人间来说啊，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就是比较有素养哈，那实际上内心的忧苦还是不会减少哈。 啊，最近纽约有一个法师跟我 email 的时候，他有提到，他说最近在纽约有一个校，应该是校，他说是校一间大学的，还是总之一间学校的一个校友会会长的儿子啊，在纽约大学读书，是在纽约大学还是哪里和读书，还没有毕业齁，在宿舍自杀了，那个华人啊，所以他爸爸他们父母都学佛很久，那整个家庭都陷入一种非常痛苦的情境，就是最近的事。所以在我们人间呢，有很多看起来是父母很有教养啊，孩子也有很好的什么，但是里面隐藏着很多问题，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发掘。所以佛法哈，它跟其他的教育不太一样了。我们这篇文章，如果大家回去好好看哈，你就会发现，我们越到这篇文章越到后面呢，导师会跟我们越介绍佛法，其实它是要我们看清楚自己的问题，你要有办法把自己的这种烦恼习气改变过来，修正过来，我们才有办法去除我们的忧苦。否则的话，这一种知识呢，还是知识，跟我们的生死解脱是毫无关系的。你可以朗朗上口背起很多名相，但是这种名相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苦。所以我这个纽约的朋友呢，他写这一封 email 呢，他就是要希望我们今年过去美国的时候，多往这一方面去开示。因为他说很多学佛的人学了很久，做了很多事业啊，佛教的事业、慈善事业等等，但是家庭一面对这种的时候，他们也是崩溃。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最根本的地方，我们没有看清楚自己最怯弱，而且没有办法提升自己。我们只有在很多表面上做功夫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看清楚佛法非常珍贵的东西，其实是很可惜的啊。所以我们共勉齁，大家共勉，往下慢慢了解这很重要的一些内涵啊。好，我们再来看天下。国与国之间是不能够隔绝而没有关系的，有了关系就免不了有问题，问题就扩大而成天下了。古人所说的天下就是全人类啊，就是现在所说的国际啊。那当然国际之间更加是不容易的啦啊，因为大家的背景等等不同啊。好，我们看解说。国际问题由每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形成啊。那国家问题是一社团啊，社会啊，或者是各家庭的组合而存在。那家庭呢，又是依每一个成员各己的共聚而有。所以从问题的形式来看呢，就是依天下、国家、家庭自身而有不同的忧苦。就是现在先讲出他忧苦的种类啊，导师先介绍忧苦的种类，让我们晓得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从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呢，只是人类自己，你跟我。我们要要求世界太平，那一定要从治国开始做好。那治国要做得好，要从自己自家要做得好。那家庭要好，要从每个人自己修身做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是从最广的问题，那缩小到最精要的问题，就是自己修身的部分要先做到啊。那这犹如要求国族的兴盛，那一定要注意到国民的优生条件啊，那国民的道德与健康等不可，否则基础不稳，材料质地不好，再加上偷工减料，房屋盖了就会倒。啊，我们现在看到房屋会倒，都会联想到那个 恐怖的地震哈，嗯，那时候我在沙巴，所以我是收到那个 LINE 才知道说台湾发生这么严重的地震啊，嗯，其实在台湾来说，其实那一个，以如果台北来说了哈，那个震度也不算是很强嘛，对不对？也不算是很强啊，就是这一种条件让这个灾情这么惨重啊，让这种啊，就是偷工减料啦啊等等这种，所以有很多忧苦啊，我们人间的忧苦不是自己能够主导跟想象的，那就是要了解它最根本是起于哪里，起于人心嘛，起于贪心嘛，对不对？在这点上呢，儒家跟佛法所说的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根本的见地呢，都是一致的，认为要从自身开始修正，自身开始修正啊。因为我们都会要求别人啊，导师这样子会提到修身，就是我们通常眼睛都往外看，很少往自己的内心看，即使往自己的内心看，也以为说我非常了解自己，我起心动念呢都掌握得很好。鬼呀，如果是掌握得那么好，你就不会那么多忧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些人的聪明啊，跟这一种敏锐的观察力，他虽然看起来是很会观察自己，但是实际上他的广度跟深度啊还是有待加强的。因为在佛法的修持上，他毕竟很多不是四肢变聪或者是世间的这一种观察力能比的，因为他是从内心里面把所有的贪嗔痴拿掉之后的光明是跟装出来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慢慢看下去哈，就会更明朗啊。嗯，好，我们时间到，我们休息一下啊。